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随着美中关系的紧张不断升高，过去不太受到关注的德国和中国的关系，以及欧盟与中国的关系，现在也开始受到了大家的关注。欧盟与美国近来似乎是加强了对中国政策的协调，并表示要更认真地应对和中国的竞争性关系。德国和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会怎样演变？在应对中国的问题上，德国与欧盟国家和美国又有什么异同呢？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教授以及全球研究中心的主任辜学武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专访，下面请看这段专访的完整内容。
辜教授好，我们在即将进行这次采访的时候，德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变。那么默克尔时代正式结束，德国新上任的总理肖尔茨走马上任。肖尔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会跟默克尔有什么样的不同？尤其是在对处理中国关系的问题这方面。
肖尔茨这个人呢，你要是了解德国的话，他属于北德地区的这种汉莎。这个航运这个都是汉堡那边过来的人，他们这边过来的人吧，都有一个独特的人质特征，也就是说本分，不多言语，不善言语，但是内向，做事比较踏实，而且更重要的特征就是守信用。这样一个政治家，当然跟这个默克尔从东德这个长大的这个女政治家，她有很多不同。虽然默克尔本身她是在汉堡出生的，然后呢，她的父母在50年代就是东西德分裂之后，自告奋勇到东德去，把当时年幼的默克尔从汉堡带到东德去了，这就造就了默克尔在东德成长的经历。那跟汉堡这边北欧北德这边成长的肖尔茨来讲，就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是吧？这人的这个人格特征还是有区别。第二个特征，这个区别，肖尔茨上台之后呢，他所在的这个社会民主党跟我们的默克尔大妈总理带的这个政党不一样，他是属于这个老牌的社会民主党。中国人比较熟悉的什么贝贝尔啊，罗萨卢森堡啊，这个以前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都是他这个党的前身，是吧？马克思也是他们这个社会民主党的这个爷爷辈的人物，所以他这个党呢跟默克尔的党的走向不一样，他注重老百姓的诉求，注重低下这个工薪阶层的这个困难，同时又追求社会公平，所以它里面出了很多像这个追求社会公平的这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包括现在很多人一大批左派都是愿意走这条路的人，就是社会公平、共同富裕这条路，他们是愿意走的，啊，所以他上台之后呢，他会强化这样一个方向，在对华的问题上呢，他也可能会延续默克尔的路线，为什么呢？他这个党啊。他出了他的前任的两个总理，这就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就是毛泽东最后接见的一位政治人物就是孙密特总理，是吧？1975年是出这个党，这个孙密特总理是靠什么闻名呢？他就是说我是坚决不干涉内政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国家比我是吧？我不懂这个情况，所以我不干涉。对中国他是长期是不干涉。第二个总理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刚上台的肖尔茨的这个难兄难弟，或者他的政治导师就是斯罗德总理，那也是跟中国闹得火热的人啊，这个跟普京是随便这个亲兄亲弟的人，他是他的干事长，同时在他手下他一手提携起来的，所以我觉得他上台之后他还是会延续一条就是我们在政治学界称为比较务实的现实的道路，虽然他有他的理念和追求人权啊，这都不是问题，他们也是一样的嘛，是吧？但是在具体做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会跟默克尔走的路差不多，就是三思而行，不会就是说啪就搞什么制裁啊，或者是这个闹出个什么矛盾来，他就属于这种北德啊，这两种 特征可能会决定他未来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呢，相对来说更偏向默克尔，而不是像其他国家那样。对
啊，你说那么肖尔茨这个政府还没有上任，那么他的对中国的政策在中国已经引起了反响。那么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说，德国即将上任的外长可能现在已经上任了，这个贝尔伯克说将对中国奉行一种更讲原则的这个更强硬的路线。德国媒体说这将给这个这将使德中关系更加紧张。我想问，中国官方媒体这种报道是不是属实？另外，现在德国跟中国的关系哪儿紧张？
德国跟中国的关系吧，是咱俩说的话还没什么紧张的地方。媒体的这个报道了，可能有些把事情给夸大了一下。比如说紧张，比如说波尔伯克这个新上任的这个美女外交部长，她确实是意气风发啊，刚40岁出头，比那个肖尔茨最少小22岁。她呢是靠这个坚持价值理念观念，新生代嘛。这个强调人权，这个反对这个中国在很多问题上的做法，中国在新疆的做法，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做法，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做法，他是坚决反对态度的。这个他确实是在选战的时候，也确实是强烈的对中国进行了抨击，是吧？这当然引起了中方的一些担忧嘛，是吧？就算他今天上任之后，他还没有说出一些更多的让中方感到难受的话，但是呢，他在前不久提到采访的时候，关于这个比如说是否对北京冬奥进行制裁啊这个事儿哈，他当时并没有说我一定不制裁，是吧？而且恰恰相反，给媒体引导的印象是还会对中国采用强硬的态度，是吧？所以中方的这些报道啊，可能北京的观察家还是心里还确实是有点紧张，觉得这个会他上台当了外交部长之后，或者是可能会更紧张，但我本人觉得呢，不会出现那样一些情况。肖尔茨昨天，也就是今天是刚当选嘛，是吧？今天我们这边上午时间嘛，也就是这个大概4个小时之前吧，是吧？新任总理嘛，他昨天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问到他就是美国总统，美国宣布这个外交抵制。不派官员去出席这个北京的冬奥，德国怎么决定？这肖尔茨你猜他怎么说？美国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也是非常让人理解的。但是，是吧？这个我们德国人，我们现在新政府刚成立，我们最好跟我们欧洲的朋友一起商量，找出个方法，是吧？这个第二呢，什么方法呢？就是说，他又马上加了一句。他说我们德国人嘛，欧洲嘛，从世界上很多国家打交道啊，很多国家他并不认同我们的体制，跟我们的这个观点都不一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跟他交往，是吧？我们要找到一种大家都接受的方法来处理这个事儿。
那么现在德国的新政府上任了，那么你刚才也提到了中国对德国新政府会奉行一种什么样的对中国的政策，现在心里还没有底。那么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官方媒体还报道说，你刚才提到的那位这个年轻的女外交部长，贝尔伯克有关中国的发言，那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由德国网民说他的无知会给德国造成损害。我想问，德国有这样的网民吗？这样的网民有多少？这样的网民对中国和对德国和中国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样的看法？
其实呢，这个德国这个社会还真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啊！你这个，去年一个民调出来，2020的一个智库的民调，就是说，中美之间如何开战的话，德国他妈站在哪一边要？80%以上人说我们谁都不站，我们中立，美国跟中国打去吧，是吧？但是还有一份坚定的人。就是说这一定坚定的站在美国边，但也有一部分人说美国这是美国人的事，跟我没关系，是吧？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媒体报道的网民，就是波尔伯特坏事的话，估计就属于这一小波网民，是吧？ 但是我的总体的感觉是，就是，他也确实是使和绿党的这个成分。你说有多少网民站这种观点？有可能是10%到15%左右。为什么呢？绿党的民选的基调的这个得票率也就是15%左右，是吧？不排除确实是有这样的网民，这个没办法做统计了哈。您刚才说的这个媒体的中国的媒体报道德国的网民，这不知道转多少一圈去了啊，咱都没办法认知。但是从结构上来看，它确实是，德国它是一个对什么事情都是，就是很多元化的一个社会啊，不能把它太认真。但是，这个确实是有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出了一事之后啊，既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包括对波洛克很欣赏的人很有，但是对他表示担忧的也有。这些表示担忧的人呢，尤其是会得到北京的认同，是吧？觉得你这做的不对啊。是吧？但波尔福特他不会可能太关注这一点，因为他要对选民负责，所以他我估计当了外交部长之后，已经当上了今天4个小时之前，是吧？他有可能在这些问题上，还是会这个毫无遮拦的对中国进行批评，但是在落地的时候，政策落地会出现一些偏差，因为他的绿党的最大的诉求是要把气候这个。工作做好，要环保，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对中国在他们联合宣言里面释放出对中国强烈的善意和合作的意向，所以他会做一些平衡。
那么德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因为跟中国关系而获得了很多的好处，于是就有很多人的批评说，德国过于依赖中国获得经济增长，导致德国对中国肆意践踏人权法治啊，破坏这个国际秩序啊，这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愿意批评。而德国的这种不愿意批评的态度，又使中国变得更加放肆。对这种批评，您从这个德国的这个角度来看，您觉得这种批评有多么有道理，或者多么没道理？
这个批评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批评吧，可能是有些片面的。其实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是很负面的，从德文里面哈，就是包括今天的很多报道，就德国这个它是一个怎么说啊？它是一个反思能力特别强的国家，包括对自己的历史反思起来的那个批评起来，并不亚于他对中国人的或对美国人的批评。所以德国的媒体对美国、对自己的历史、对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态度。所以说这个刚才您提到，就是说好像德国不批评中国，这个可能是有点片面。恰恰相反，中国还觉得委屈，说德国媒体对我们怎么这么负面，我们在中国老觉得德国好，是吧？中国几乎没有，是吧？这个负面报道德国的一个东西都是几乎是正面，但为什么他恰恰相反，他对我们这个负面，我理解就是说，德国它就是这样一个批判性的理性的社会。你是再好的朋友，他也鸡蛋里挑骨头给你挑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觉得刚才您提的这个引用的这个批评，它不是完全有道理。第二个呢，也确确实实是这样。德国的很多政治家他看问题吧，包括我们现在新上任的这些中左的偏右政治家，他并不觉得中国做的事情都是坏事，他觉得中国确实是有的东西是做的是不太好，确实也不像样。但是他有些政治家，你像默克尔，他自己就说过，2006年上台的时候，根本八字没撇，不知道中国发生什么事情，啪把达赖喇嘛给接见了，是吧？跟中国闹得一塌糊涂。后来去了几次之后，他回来有一次接见记者说，就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啊，那个跟他们聊他们这个国家怎么搞的啊，他怎么就能这个发展的这个经济上啊，这个发展这么好。他下台之前他就给大家聊说，你看我2007年08年跟中国这个接触了，他们的 GDP 才是我们的多少多少啊，那现在16年我下台了，他们 GDP 比我们翻了多少多少倍去了。你感觉到他还并不是说把中国要么就是黑要么就是白，他就是说还看到了中国确实做了一些成绩。但是默克尔在私下，我估计他跟李克强、跟温家宝、跟这个习近平在谈这个 这个人权问题的时候，他的态度估计也是很严厉。但是他的区别在什么地方？他不在公开场合去让中国人去难堪，所以中德之间有一个人权对话，这个对话是斯洛多政府开创的，他把那些难听的话全部塞到那个人权对话机制里面去了，是吧？这个你也这个，所以德国媒体说你们谈的什么东西，你也不暴露出来，我们就是批评他们。
那么，在您看来，有很多人认为，德国政府在国际关系当中对自由民主的承诺，因为跟北京的跟中国的密切的经济关系而受损或受累，这种看法有多少道理？
这当然，要是默克尔听到这话，他妈晕过去了啊！他说我对国际法的承诺，肯定没有受什么损害啊，是吧？因为德国到目前为止，它是相对来说这个全球的声誉还算不错的，在遵守国际法方面，是不是？这个包括联合国准则，包括这个欧盟的一些准则，包括这个难民问题。你说这个2015年难民危机，这德国一下子本来就只有8200万人口，一下捞了将近100多万人进来，他当时的最大的诉求就是我们要承担我们的国际义务，尽管很多东欧国家都不愿意把他们捞进来，我们就放开吧，捞进来再说。我觉得他并没有说，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他在承担国际义务上，德国我觉得还是可圈可点的，但是他同时又跟中国保持着强劲的经济联系。刚才您提到的那个批评，他的逻辑有些问题，为什么？其实你看德国人跟中国做生意做得很好，谁的依赖性更大？其实是中国对德国的依赖性更大。这个呢，其实是德国商会在北京的代表多次强调的问题。什么意思？中国你别看它进口出口的量很大，跟德国哈，这个德国也很多都是这个赤字，但是在很多关键的领域里面，中国对德国的精密机械或者是医疗机械的设备，包括科研机械设备依赖性非常强。你随便到中国大学所有的实验室走一走，70%到80%、90%以上的仪器全是来自德国。这些东西你看不见，你比如说你做化学或者物理实验室的东西都是德国的，就是说德国在对中国这个市场的占有欲望它非常强。但是如果说你这个德国要卡你一下脖子的话，我估计很多这个实验室都会断货。但他并没有因为这一点原因吧说这个不履行国际义务。
那么美国有很多人认为，这个跟中国的经济关系当中美国是受损了，也就是在全球化当中美国劳工受损了，因为美国的劳工被迫要跟中国的那些廉价的没有工会保护的没有这个很多人权保障的这个廉价的中国工人来竞争争下游。那么这种情况在德国有没有，或者是在德国或者在欧洲有没有这方面的抱怨？
我们这是搞学术的哈，就是全球化这个事儿哈，它确实是做了40年。这个参与全球化的所有的国家，从这个 absolute， 从这个整个绝对的利润来讲，大家都获益了，包括美国在内，是吧？这个可以很多数字表明嘛，把这个出口啊，这个金融收入啊，这都可以，咱不就？但是呢，它各国家的受益的状况不一样，是吧？就是 relative gain， 就是相对的收获不一样，这是一个，就是说美国可能感觉到有这个东西，但是这不是我谈的主要，我谈的就是现在数据表明啊，就是有参加了全球化的国家，像中国它发展很快，但也有西方国家，像德国全球化融入的程度并不亚于美国，它对整个全球市场依赖它并不亚于美国，它的产业链转移也很厉害，但它并没有出现像美国这样出现的就是工薪阶层受损的这样一个状况。就我刚才讲的民调表明，大部分人都觉得这什么原因，我觉得全球化把全球化看成是国内问题的主要的原因，这个思路是不对的。我觉得主要是各个国家内部的 再分配，分配一次不行，一次分配不行，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做的不行的话，就说整个全球化带来的利润，你国内没有分配好，就会出现这些社会危机。你像欧洲的国相对来说做得好一点的啊，德国，它全球化也带来很多利润，它并没出现，但它的税收体制、分配体制、国内的这个社保体制，是吧？它都做得很完善。你生了病之后，基本上没问题，不会出现像很多美国的朋友出现就没办法看病的情况。他必须去，你在国家就给你都保了，是吧？他这个体制吧还不一样。你说新加坡对这个全球化融入程度也挺高啊，是吧？他那个国家做了很，我就举很多例子，就是说从学术的角度看，参加全球化的广度、深度和程度，并不一定导致你这个国家出现这个社会矛盾。主要的问题取决于拿收参加全球化的利润回来之后怎么分配。我估计美国的分配更多的朝富人方向走了，尤其是华尔街的朋友们，妈得的太多了。这个铁锈地带的工人兄弟们，是吧？没赶上趟被给忘却了，还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啊。这个因为有很多文章现在在我们学界里面发表出来嘛，就是我觉得是验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全球化是带来了冲击产业链的离走。但是它从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就是国内的内部的体制改革没有跟上去的话，它会引起一些社会矛盾。欧洲也有这样的情况，像希腊它就是这样，没跟上趟，出现问题了啊，现在才慢慢缓过气来。荷兰小小的国家，全球化深入程度比美国高多了，但它的社会福利做得好，所以老百姓它相对来说受益多一点，没有出现这些问题。法国稍微差一点，经常街头暴动。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国内的改革没跟上趟全球化的速度的话，肯定会出现这些危机。所以我估计我对美国情况不是太了解，但我从理论上这个推论的话，会也跟这个因素有关。
嗯哼，那么美国认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在这个价值观啊、军事领域啊、技术领域，在诸多很多的方面都跟美国竞争，跟对美国造成的损害，在这方面，在这种问题上，美国跟欧洲有什么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观点，或者有相似之处？
金先生提的是太棒了，这也是欧洲现在自我感觉焦虑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对中国的感觉跟美国的感觉有些差距，它无形中造成了美欧之间的合作上产生一些很多困难。美国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从特朗普2017年出的这个国家安全的指南，到拜登今年3月份出的这个临时国家安全指南，这些所有的四五个文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这个担忧中国取代美国，在全方位的取代美国，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是吧？这个就是美国老大的地位有可能被中国这个被取代。包括我们政治学界里面的，只要是搞现实主义研究的人都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了，现在唯一我们能在美国能做的就是要延缓放慢中国的崛起，争取时间让美国 great again，是吧？把它重新做大做强，这个感觉欧洲没有。欧洲它本来就不是老大，所以它并不担心。它本来就是一个分化的欧洲，这个欧盟是想在崛起，但是它内部的矛盾很多，是吧？欧洲的状况就像中国2000年以前的春秋战国那个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还七国，我估计多少国。他现在就是我们这二十多个国家，他不好统一起来，所以他没有这个担忧说这个我们老大的地位被中国的崛起取掉。他们最大的担忧是中美之间两强相斗的时候我们怎么办，这是欧洲现在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三个选择，有的时候就是彻底站在美国一边，有的时候我们就跟中国加强联系，是吧？这跟美国这个只能慢慢消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自立独立出来，是吧？等距离外交，是吧？现在观念可能更多的就是说我们保持独立，自己做强做大。所以新政府德国政府在那个联合宣言里面花了很大的篇幅来提到，我们新政府上来之后 怎么样让欧洲变得更强大，这个所以它还是有些区别。美国的朋友可能有的还不太理解欧洲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老觉得欧洲是不是跟中国走得太近了。但是欧洲人他心里面现在他对美国也不是太放心了，就是说不太可靠了。默克尔在前几年就在慕尼黑安全委员会说，这个我们这个完全的依靠美国的时代已经 over， 是吧？美国他自己他们可能第一他的重心转移到亚太去了，第二个呢，也确实是，尤其是阿富汗这撤军，德国人美欧洲人伤心死了，因为特朗普这个拜登说撤，这个喀布尔机场，这个2000名的美军警卫部队撤，欧洲说你稍微放晚一个星期撤行不行？我们这个还有很多这个欧洲公民和跟我们替我们工作的阿富汗的员工，我们要撤出来。美洲说我们不能这样做，这一下就回绝了。这个伤了欧洲人的心，美国人可能还不太清楚。所以现在欧洲现在做了一件事，就是我们新的联合政府第一件事，建立一个欧洲军，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做起，打造按照马克龙和欧洲外交官的意思，建立一些5000人的一个快速反应部队。未来再出现这样情况，我们自己把这部队派去，把阿富汗机场，比如说当时如果有这样一个部队的话，自己再坚持一星期两星期的话，人都撤出来了。所以这些小事儿哈，你看是小事。我的感觉是欧洲现在的焦虑在这方面，它跟美国的焦虑它不一样。美国的焦虑是太平洋那边，是吧？这边的焦虑是夹在美中两间怎么样活下去啊，这个是还是真是他们的一个大的问题。
那么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对中国在国际上的这个作为意图都有一种这个紧迫感，受到威胁的紧迫感。我想问的是，在欧洲，在德国有没有这种紧迫感？
德国现在有一种紧迫感，它主要是局限在中国的一带一路扩展到了这个欧洲地区，尤其是巴尔干地区和中东欧地区啊。德国现在这方面倒是有一种焦虑感，因为这个一带一路嘛，是吧？说白了就是这个东端起点在中国，欧端的这个欧洲的终点，这个西端终点在欧洲嘛，是吧？一带一路嘛，是吧？然后七个通道，是吧？其中有3-4个通道都是从中国横跨欧亚大陆，把俄罗斯联邦一起带进来，然后我们德国这个是其中一站，是吧？刚开始大家还不知道这一带一路有多么的伟，这个有多么的影响力。现在发现呢，这个中国它是确实是越来越深入到中国的，到欧洲的中心地带了。这个感觉就是说，怎么样应付它？所以欧盟前不久出来一个叫 Global Gateway 全球通道战略，是吧？3000亿美元拿出来，这个来应对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样一个冲击。他冲击，但是你看那个方案，他也不是说我一定把你给灭掉，他就是说你有这样一大项，我把欧洲的这个向心力吧都拨到你北京那边去了，我现在把你再拽回来一点啊，并不是把你挤出去，大家一起来做。他的急迫感，换句话就是说担心中国这个势力啊进入欧洲太大，巴尔干地区，所以这个像以前南斯拉夫地区哈，包括这个塞尔维亚这些地区。这是在新冠危机当中哈，中国的动作很大的，是吧？包括疫苗啊，所以他们现在新政府要做的就是下一步赶快把这些国家都搂到欧盟里面来，然后呢，让俄罗斯和中国的抓手小一点啊。他这个欧洲的这个战略，他是还是局限于在自己的这个板块之内，在全球的这个层次上，欧洲他感觉到自己还使不上劲儿，他使不上劲儿。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金哲的采访报道。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下次节目再会。